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2月14号，公元2002年3月2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中国连续3年成为最多记者入狱的国家；各宗教代表在美国听证会上介绍中国镇压宗教自由状况；大量中国民工流入西藏铁路施工起点格尔木原掏金梦。首先请听新闻节目。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发表的年度报告指出，去年全球共有37名记者不幸殉职，较上年度大幅增加了13人。香港东方日报报道说，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发表的周年报告调查了在140个国家发生的逾500宗新闻压制的个案。报告指出，去年共有37名记者殉职，较2000年的24人上升3成。其中8人是远赴阿富汗采访的战地记者，包括3名记者于去年11月乘坐北方联盟汽车时遭塔利班袭击，另外4名记者则在公路上被枪手拦截，拖出车外枪杀。但大部分殉职记者均非在战争或冲突中丧生，而是因报道政府官员贪污等敏感题材而遭报复杀害。另外，去年被囚禁的记者人数由前年的81人大幅上升至118人，增幅近5成。至于中国连续第3年成为最多记者入狱的国家，去年中国共逮捕了8名记者，令入狱记者人数增至35人。记者委员会表示，关注到911之后，部分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趁机牵制新闻自由，例如津巴布韦一度将记者定性为恐怖分子。美国国务院也曾经企图审查美国之音访问塔利班领袖奥马尔的片段。该委员会按过链列出被视为10大新闻公敌：利比里亚总统泰勒位居榜首，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古巴总统卡斯特洛皆榜上有名。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各宗教代表在美国听证会上介绍中国镇压宗教自由状况。下面请听在俊美的报道。美国自由之家的宗教自由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马歇尔博士就改善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详尽的建议。自由之家的代表马歇尔说，第一，美国政府应该要求中国当局立即结束对宗教和准宗教组织的镇压。第二，北京必须改革压制性的司法框架，建立有效的机制，要求政府官员对宗教自由负责。第三，确认宗教自由的普遍性，确认中国签署国际文化和政治权利公约后应负的责任和义务。第四，在中国促进对人权的尊重。自由之家还建议，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应该支持和资助在中国国内的人权活动人士，支持和资助那些推动法律与法治、改革司法、建立民主机制的人们。美国政府应该确保西藏和其他中国少数民族的权益受到保护。在美国跟中国有关机构从事交换项目的时候，确保包括宗教和中国少数民族的代表在内。自由之家还提出， 美国政府应该通过公共外交告诉中国人民，美国人民为什么关心中国的宗教自由，我们为什么要就宗教自由采取以上措施。自由之家的代表还提出，为了促进中国的宗教自由，美国应该加强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对全中国的广播。既然中国的媒介包括中国的中央电视台都可以进入美国的媒介市场，美国的媒介也应该在中国的媒介市场上享有同样的地位。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上，自由之家提出，美国政府应该确保美国商业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时候不参与那些有助于当局侵犯宗教自由行为的项目，确保美国公司不向中国官方透露本公司雇员的宗教和准宗教活动的情况。代表们指出，在中国各地镇压宗教自由的程度有很大差别，因此多数代表认为经济交流和投资活动对促进中国的宗教自由是有益的。另外，世界日报还报道说，在听证会上，龚平梅基金会会长龚明泉说，中国大陆政府破坏信徒从未止息，目前既在严格镇压地下天主教会，中国大陆政府在反恐之际在信徒中制造新恐怖。前时代杂志北京办事处主任艾克曼说，自从法轮功人士包围中南海后，中国大陆政府开始严厉镇压所有宗教组织，并通过邪教法。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宗教自由中心深思研究员马歇尔说，邪教是中国迫害宗教自由的新手法。根据中国大陆政府文件，共有14个宗教组织被打为邪教。
从今年2月17号至3月20号，大量中国民工奔向格尔木，造成有兰州、西安发往格尔木的列车严重超员，超员率达30%，给西去客流造成很大压力。兰州铁路局不得不增开2趟有兰州发往格尔木的列车。而青藏铁路的建设工地上大量机械化设备的投入使用，以及青海百万吨钾肥工程的技术密集型性质，造成大量民工无工可做，滞留格尔木，给格尔木市的治安和社会生活造成相当的影响。据中国媒体报道说，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自去年6月29号开工以来，从南山口到万空站的147公里的路基已基本成型，剩下的护坡、排水沟等收尾工程所需民工极为有限。今年从万昆至拉萨段全面开工建设，由于各铁路局使用了大量较为先进的施工机械，所以所需的民工也没有较大的突破。据了解，今年新开工的标段有中国铁路2局、3局、4局、12局、14局、16局、17局、18局和20局等施工企业参与，所需的民工主要用途是修建一些施工现场驻地的临时设施、变道后勤服务之类的活儿。西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所经过地区多是高海拔、高寒缺氧地区，进藏的民工由于不适应高原气候，也很难在铁路上找到活儿干。今年3月中旬，汹涌澎湃的民工潮使格尔木市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格尔木市接连发生了几起抢劫理发厅和出租车司机恶性伤人案件，给格尔木市的社会治安带来了许多的隐患。中国春节没过，来自贵州、四川、安徽、河南、甘肃、陕西等地区的大批民工就开始奔向格尔木，因为西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已于1984年交付运营，格尔木就成为此次西藏铁路的建设起点， 而格尔木因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盐湖而成为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青海百万吨钾肥工程也开始在格尔木投入建设。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会议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迪娜德拉为您播送的时事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关于评判中的问题。吴金华同志不是表示调查处理吗？但是需要出一把力呀。佐治裁判说，以我看有这样三种情况，一是军队在评判时没区分参判的和一般群众的界限，都是一样对待。二是按地区说，昌都、纳曲、洛龙、边境等这些地方搞得很凶，面又宽，确实问题很严重。三是地方官员，凡是参加会议的人都当作参判，桑波要不是头上挨了个石头还得去，下命令参加会议，当时谁敢不去？这当作参判怎么行？没有道理吗？佐治裁判说，以上三个方面是很严重的。当时上面有这样的精神，大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小蒋介石要清除干净，这个在毛主席讲话里写了吗？我不仅要杀掉大蒋介石，而且要把小蒋介石统统杀掉，这是一点不假。我这个大班长为此还好，很多小班长搞得很惨，甚至整死了不少。佐治裁判说，原来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不是基层的头人清除，人们群众就抬不起头啊。这与不分参判与否通通打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左的影响由来已久，尤其是59年批判彭德怀同志，进而展开反右斗争，以后左的东西更加泛滥成灾。我们自己来说，不是没有错误，而是有错误的。但是59年大量干部进藏，那种左的思想使人难以顶住。民改没有结束，他们主张立即办人民公社，早已准备好了的。所以这些情况加以分析，错了一定要纠正，这样就好。军队很可能误会了，阿贝说，我原来不知道军队有误会。去年开六届四次会的时候，陈明义同志来我家问我，代表你对西藏评判问题有什么反应？我说没什么反应，这是说评判扩大化了。陈说，班禅副委员长不是讲了西藏评判是正确的吗？简报都登了吗？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军队发生了误会。其实平息叛乱本是没有错，只是说评判过程中打击面大了。佐治裁判说，我们从没有说评判是错误的，我们说的是评判过程中的偏差问题。如青海地区一个部落有1000到3000-4000户，人数4000-5000不等，每个部落里抓去的人数达800到1000不等，在狱中死的300-400人不等，将近占一半。据去年复查，除个别部落参判以外，大多数部落都没有参判。我们原来上书里面写了被抓的人数达到5%，当时我知道被抓的人数达到10%到15%，但是我当时没有胆量写这些数字。以上听到的是已故时事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这类。